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感恩今天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很久没有在讲台服侍大家了。饶恕吧，我的小羊，让我们一起来宣读马太福音18:11-14。一二三起，人子到世界来，为要拯救迷失的人。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走迷了路，他会怎么办？难道不会把那99只派在山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找到了，他会非常欢喜，甚至比有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还欢喜。同样，你们的天父也不愿任何一个卑微的人失散。Amen， 这是神的话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西班牙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儿子因为一些家庭纠纷和家里人杠了起来，然后离家出走。然后呢，父亲不断地去寻找他，但音信全无。父亲在迫切下就花他全部的家产，他全部所有的积蓄，在西班牙最大的一张报纸刊登一张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的信息这样说道：Dear Paco， 这周日上午9点，我在这家报社门口等你。一切的过去都让它过去吧，我们都早已经原谅了你。爱你的父亲，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那个周日呢， Paco 出现了，但不是只有一个 Paco， 而是有800多个 Paco 都出现在报社门口，寻找着父亲的原谅、接纳和慈爱。这个故事像神的话语一样，有穿越性，有超越性，在每个文化、不同的时间、时代，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当中不断的重复。因为这个是失而复得的故事，这个是饶恕的见证。但是我们都知道，饶恕非常非常艰难，饶恕一点都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伤得越深，我们伤得越久，我们被最信任、离我们心最近的人伤害的时候，最不容易饶恕。或者当我们的饶恕、我们的苦毒混杂了一些谎言，我们就非常不容易饶恕。比如说，成长在充满荆棘和破碎原生家庭的孩子，从小你的父母就不在身边，你是留守的孩子，你缺失了父亲，缺失了母亲。不管几岁，你父母把你接回家中抚养，不管是7岁、10岁还是14岁，你的父母就很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他们对你的爱和呵护似乎已经太晚了，你感受不到了，他们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你还以为你的爷爷奶奶不要了你，或者父母离异呢，你有爸爸就没有妈妈，有妈妈就没有爸爸，你不知道什么是完整的家，所以你只能羡慕，你只能嫉妒，你只能恨拥有健全家庭的朋友，凭什么他有我没有。上周我和一位弟兄在吃饭，在聊天，他就分享他的太太结了婚，信了主，外表很强势，内心却挣扎于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哪怕他结了婚，信了主，他连他公公他都不能叫一声父亲、爸爸。或许也许长辈所谓的为你好、爱你，却用不同的方式来爱你，用乱棍体罚下成长，用苛刻的话语训斥你，或你在学校被同学排挤、欺负，连因为懂你、知心的朋友都没有。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这个是你的童年。如果你在小时候被伤害，你成长了，你现在是个大人了，但是你还没有学习怎么饶恕的话，你依然背负着这些苦毒的包袱，这些不饶恕的包袱。在工作事业上，也许你被你的老板、被你的合伙人欺骗，也许在感情或婚姻中面对背叛， 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活在一个内心被破碎、被撕裂的环境当中，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事工又怎么样来帮助、关怀、扶持这些边缘的弟兄姊妹呢？也许我们人在教会，我们口在宣读神的话语，在祷告，在敬拜，但是我们的心像那位姊妹一样，她不知道父神是谁。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是惯性的犯罪，他们对于他们的罪行，他们是完全的无助，因为生命当中有特别特别多的谎言，一层接着一层。比如说小美的故事，小美她小时候，她曾经被家里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很信靠的一个朋友性侵，然后一个谎言进入她的生命当中，她不配，羞愧、羞耻、丢脸进入她的内心，她没有人她可以叙说这个秘密，所以她长大，她就纵容她自己，反正我不管洗多少次澡，我都是一样的污秽不堪、肮脏，我永远找不到我的纯洁、我的干净。所以只要别人给我接纳，只要别人给我注意力，我可以让别人占有我的肉体，我可以出卖，我可以使用我的肉体，反正我已经犯罪了，反正神没有办法更新我，神没有办法接纳我，神没有办法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可以不断犯罪下去，我可以连续的在犯罪，就像堕胎一样，我可以不断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堕胎。但弟兄姊妹，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这个是谎言，神告诉我们，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用他的话语再一次一层又一层的破碎我们生命当中的谎言，洁净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完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深处。主，我们刚刚才领圣餐，主，我们如果有不饶恕的地方，不管是不饶恕别人，不饶恕我们自己，或者是不了解你，而其实心里面在埋怨你，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安慰我们，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不只是要救赎我们的永恒，你不只是要现在与我们同在，主，你要回到我们的伤痛、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堪、我们的 不原谅当中来救赎一切，因为我们的过去也属于你，我们的不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苦毒也属于你，求你来洁净，奉主的名求，阿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饶恕，就是饶恕。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饶恕？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榜样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应有的肢体生活是充满了饶恕。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一只走迷的羊如何被寻回，看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从这一个人，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榜样。人子到世界来，为要拯救迷失的人。为什么上帝要来拯救迷失的人？因为在以西结书34章15至16节，神已经承诺了我们，我要亲自牧养我的群羊，使他们得以躺卧。这是耶和华说的，失散的我必寻求，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包扎，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要看管，我必秉公牧养他们。为什么神要来修复我们？因为 之前，我们认识耶稣之前，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是罪在牧养我们，是各种情欲在牧养我们。耶利米书50:6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息之处。各种的罪和情欲的追求，使我们忙忙碌碌的追求一个无法满足的心，那个心在那里没有安息，没有平安，甚至容不下别人，孤独空虚，生命黯然的离去。弟兄姊妹，只有耶稣能，因为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在耶稣的时代，不管外邦人他们是多神论或者享受主义，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对上帝的这个渴慕。不管是犹太的各派别，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或者撒都该人相对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往生，他们不相信来生，他们不相信复活，或者是分瑞党人他们的那种追求，他们以为只要忠于神的话语就可以了，甚至用暴力方法都无所谓。或者是爱西尼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崇拜，我们每天都凡物共用，但是一切都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不管是外邦人的思维模式，外邦人的方法，或者犹太人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满足人内心深处的空虚，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因为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为什么上帝要拯救迷失的人？因为父神的心意，马太福音18:13-14这里说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找到，他就非常欢喜，甚至比有那99没有迷失的羊还欢喜。同样，你们的天父也不愿任何一个卑微的人失散。如果我们看天父的心肠，天父的旨意，在以西结书18:23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彼得后书3:9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天父的心肠是什么？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不愿任何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也是我们的好牧人，约翰福音10:14-15说，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为羊舍命。好牧人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爱，对每一个顽固的弟兄、软弱的姊妹、迷失的灵魂，我们有没有爱？有99%一切的特质，有99%一切美好美善的事情恩赐，但没有爱，我们就算不了什么。我在想，我们 IMS， 我们 BICF， 我们神国的众教会和弟兄姊妹，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求神让我们警醒地观察我们自己，洞察我们自己，也洞察我们的小组团契、我们的施工、我们的教会，我们有没有爱。我们可以缺场地，我们可以缺奉献，我们可以缺大环境下的自由，但爱我们缺不起。所以不管对象是谁，马太福音18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10犹太人的众群众，或者路加福音里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文士，或者被边缘化看不起的税吏和罪人，耶稣的回应都是爱，都是他愿意。我愿意不代表没有困难，不代表没有付任何的代价。羊什么时候走失的？羊怎么走失的？怎么样去找？能找回来吗？那时候那个羊没有 GPS， 牧羊人不知道往哪里去找。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那个牧羊人放下一切来寻找那迷失的羊。我可以想象当他漫无目的的、漫无方向的去找的时候， 他生命当中，他的脑海当中有不断重复的声音，能找回来吗？肯定被狼叼走了。放弃吧，太难了，你都不知道羊怎么走丢的。羊是故意的，羊是活该的，为什么你要去寻找那只羊呢？但是你会看到耶稣他放下一切，他来寻找我们，因为天父的话语常常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因为他想到天父的旨意，不愿任何一个人沉沦，而且他也不愿意依靠他自己，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也依靠圣灵，上帝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依靠父和圣灵来行 这个善功的。好牧人把全部的精力在寻找那迷失的羔羊，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为什么那只羊走失，不是追究责任，也不是羊的那个市场价，而是那只羊对牧羊人的重要性，如何失而复得，每一只羊都是他的心肝宝贝，缺一不可，所以他会排除万难去寻找那只羊，因为当他看到他的99只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不完全，他看到我们不在羊群中，他就会放下一切去寻找我们。当我的老四出生的时候，当要临盆的时候，医院因为他是早产儿，医院就在那边预备，另外一个医院就在那边预备，一生下来我连抱都没有办法抱，他就送到那个急诊病房。在急诊病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看我们的小孩，然后医生初步的诊断都是很负面的，就脑有一块内部出血，肾有一些问题等等等等等，我们没有办法看我们的小孩，我们没有办法去关怀我们的小孩。我特别心疼我的小孩，因为我觉得我的小孩刚刚出世就离开父母，离开哥哥姐姐，就关在一个保温箱里面，然后我们只有每天去送奶，送奶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看小孩，我们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去慰问小孩的情况，我们只能求神拜佛，就是他医院没有打给我们，医院没有打给我们就是好消息。然后只有两天，一周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可以跟医生有几分钟的时间，医生给我们一个报告孩子的近况。虽然我们家有4个小孩，有3个平安的在家，但我的心情还是一样的低落。没有人会告诉我说，李杰不要紧的，你还有3个小孩在家，你应该感恩了，神给你的产业很多了，不管恩慈发生什么事情，最小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已经有3个了，你要知足啊。 Nonsense 呀，废话。每一个父母都知道他们儿女的宝贵，何况是我们的父神。上帝知道羊没有牧人的呵护，他也许就会面对死亡，被狼叼走撕裂。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对饶恕是有条件性的，至少你要赔礼赔罪对吗？最少你要请吃饭对吗？最少你要道歉对吗？最少你要认错，你要承诺不要再犯对吗？但是难道我们信主过后，我们对彼此的饶恕依旧不变吗？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既没有得罪神，神也没有原谅我们吗？上帝是怎么样做的？耶稣是怎么样做的？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所以当我们无法饶恕任何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饶恕，我们也没有办法接纳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而我们无法饶恕任何人超过上帝对我们的饶恕。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挣扎的不饶恕，我们是不是忘了我们曾经是多么的污秽不堪，多么的软弱，常常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对主冷淡退后呢？如果这样，刚刚我们领圣餐，我们回到圣餐之前的那个场景，耶稣在做些什么？ 耶稣他谦卑他自己，拿着水拿着布给每一个门徒洗脚。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里很美的一段经文是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耶稣洗完了脚，洗完他们的脚，意味着没有一个门徒是落下的，意味着他也洗了犹大的脚，他洗了那位出卖他他信任的门徒的脚。这不是说耶稣饶恕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饶恕是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说上帝没有叫我们做他没有已经为我们做过的事情。在最后的晚餐，他掰饼和杯给我们，象征他把他的身体掰开，他流出了宝血，让我们可以享受饶恕下的自由和生命。在十字架上呢，耶稣是怎么样说的？当他面对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折磨、情感的折磨、各种心灵的煎熬、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我们。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从一百只羊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应有的团契生活。如果我们把路加和马太福音放在一起，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耶稣用同样的比喻两次，或者耶稣稍微有一些调整在里头。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它就好像救赎的三部曲一样，整个十五章有迷失的羊、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它是以福音为中心，主要是讲给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听的。但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构架却很不一样，好像更多是给信徒听的。因为我们知道对象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问天国谁为最、谁为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词语似乎是犹太人或者基督徒才了解，人子、天上的父等等。如果你看你放大把整个马太福音的构架看在一起，你就好像看到它是以五段重要的讲章编制而成，就好像 摩西的律法一样，有五本书卷，就好像对于新的基督、对于基督徒、耶稣的门徒的新的一个行为模式、一个榜样、一个新的律法一样。而在这第四集，在这第四个讲章里面，十八章，他讲的就是天国子民的特质。我们天国子民，我们基督徒，我们应有的谦卑和饶恕。为什么路加福音讲的是给初信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为什么上帝要重复马太福音十八章给我们基督徒听？因为你看整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它的构架都是很像对于在教会里面、在天国里面的人。因为不只是在教会外需要福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福音。往往我们都喜欢往外看，我们以为、哦、我们信主了一切就 OK 了，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教会里面种种的问题，我们忽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需要福音的更新。所以你不难发现，特别是在小的教会，你会观察到有些基督徒所称为弟兄姊妹，他们是不爱讲话的，他们是不爱对彼此讲话的，他们彼此是有仇的，甚至牧师跟牧师之间有些时候也是一样的，很难沟通的，有很多不原谅、不赦免、不饶恕在里头的。为什么？难道我们不是众圣徒、众弟兄姊妹吗？甚至有人这样说，爱主比爱主所爱的容易多了，爱主容易，爱主所爱的好难啊。我要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分享这个比喻，钥匙和锁头的故事。钥匙和锁头故事。一天，钥匙和锁头在有一个对话。钥匙很看不惯锁头，说：“你看你过得这么安逸，对吗？每天就过在那边，你不用风吹雨打。我呢，主人去到哪里，我就要走到哪里。 我在他的包包里，我在他的口袋里，我常常被使用，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待在那里就好了，开关开关就好了。然后那个锁通呢 也生气起来了，他说你呢，我好嫉妒你，你知道吗？因为主人爱你，他不爱我，他爱我他就带我出去，他本每天就把我挂在那里，他都不搭理我，我好羡慕你啊。他们就一起杠起来，又吵架了。然后呢，那个钥匙呢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了回家看不到钥匙，气急之下就把锁给砸了，然后顺手把它丢到垃圾堆里面，然后进屋里头，然后主人发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我都砸了，留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也把钥匙都丢到垃圾桶里面了。在垃圾桶里面的钥匙和锁头不由得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的狼狈，如此的可悲，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和付出，而是这山望那山高，彼此的斤斤计较，彼此的嫉妒和猜疑。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拉扯，互相争斗，只能两败俱伤，或者是我们可以互相的配搭，互相的欣赏，把别人看得比自己强，我们可以选择支持、信任、珍惜，才可以讨神的喜悦。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那么难？也许我们没有学习如何饶恕，我们只是争着我们的那口气，而那口气都是血气的味道，哪里有耶稣的柔美，哪里有耶稣的清香之气。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合一，是因为我们对教会有不正确的期待，我们以为来教会的都是善男信女，但是在国内在中国服事，我发现这个是江湖啊，这里水好深啊，吓死宝宝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看人，我们忘记看神，我们忘记了，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带着老我进来教会，各种问题各种习惯的方式来到教会，我们也需要被福音改变，我们越来越要被福音的大能来更新。特别是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太容易的太关注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都成为教会的大爷们，我们就做礼拜，坐在那里消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奉献，我们连蛮有恩典的真理也听不进去，因为我们伤不起，我们光顾自己，专爱自己。提摩太后书3:2，连对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想要服事你就必须让我，你凭什么拦阻我服事神呢？为什么我服事神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呢？我想开始一个事工，我已经祷告了很久，神和我说话，所以教会你要全力的配合支持我。他完全不管教会的次序，不管教会的牧者长老搭配弟兄姊妹是否同感一灵，反正我祷告了，我有感动就行了。弟兄姊妹，他连等候神也不必了。我们要小心，不要太高举自己的感受，不要太高举自己我，而忽略了我们要互为肢体，我们是一个肢体。这个人呢，几个月后他来到教会，他说我不行了，我要放下服事，因为我没有时间精力了，我怕亏欠弟兄姊妹，我怕亏欠主，我还是教会给你吧牧师，我还是把它关掉嘛，反正人也不来。更糟糕的是有些人是完全不说，就打着教会长老牧者的名义去干了，误导和绊倒弟兄姊妹。主，我们要小心，我们只爱自己，我们专顾自己，但我们不爱教会，我们利用教会，我们不爱教会。 我们利用教会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学习祷告，享受敬拜，这里的场地，众弟兄姊妹的关系资源。有些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敢跟我们的牧者不敢跟弟兄姊妹拍照，为什么？因为也许你不认识这个牧者，你跟他拍照，我跟某某某大牧师拍照，我跟到处跟别人说他是我的属灵导师啊，他是我的属灵遮盖，但是我却不认识他。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敢给别人他们的名片，不敢 跟弟兄姊妹分享他们的微信，不敢跟弟兄姊妹说他们在哪里工作，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是他介绍的，但是你完全都没有问过那位弟兄姊妹，你就打着他的名义去寻找，去占有那个机会，那个利益。求神帮助我们爱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那99只撇在旷野的羊，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相信仇敌的谎言，主不再爱我，他不再关心我。因为如果他关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晾在如今的环境当中？我们忘记了那99只羊，每一只都有主无形的恩手托住。我们还记得麻雀的故事吗？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你们被许多麻雀还贵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爱教会，我们便是主所爱的，我们会更愿意的来看神多过看人，我们会盼望期待看到主带着那一位在我们当中最小的最软弱的回到他的家中。当我们看到小组团契，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事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有缺失的时候，我们不是指责，我们是成为那个帮助。我们会尽心尽力的极力的去怜悯，去关心，去挽留我们当中最软弱的，让他们回归到教会和团契生活里面，而不是对信心倒退或离开神的弟兄姊妹采取批评冷漠的态度。教会应有的肢体生活是100只羊，不是99只羊，少了谁都不行。100只羊的完全的完美是因为它是全家团聚，是因为牧羊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功的把我们寻回。所以当整个天堂在欢喜快乐当中的时候，不只是因为那个迷失的羔羊被找到，而是因为我们的牧羊人得到全部的荣耀颂赞和赞美。教会应有的肢体生活也是这100只羊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13章34至35节告诉我们，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你就要怎么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的特征就是我们有相爱的心，我们彼此相爱。主的话语可以叮嘱我们饶恕的重要性。在祷告时候，马可福音11章25节告诉我们，我们在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到有人得罪你，是别人伤害了你，不是你得罪了别人，但这里说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应当饶恕他，好叫他们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在主的祷文里面，我们也何尝不是这样说吗？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当我们选择饶恕的时候，我们也选择接受上帝的饶恕。约翰福音3章16至17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的话语，阿们吗？这永不改变，阿们吗？这是绝对的真理，阿们吗？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的 却是不住的控告、定罪、不饶恕、苦读，这又是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上帝的爱，那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应该是上帝的赦免、上帝的饶恕、上帝的爱、上帝的接纳。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不断的控告、不饶恕、苦读、定罪，那又说明了什么呢？诗篇133章1-3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教会应有的肢体生活就是家庭的和睦。永生和主所命定的祝福发生在家，神家的和睦上。这不代表没有张力，没有冲突。这不代表我们要建立一个很肤浅的关系，哦，你也好，我好，大家好，我不只要不要靠近你，我不要磨到你啊，我们就和和气气。这不是和睦，这反而是不和睦的一个彰显。因为我们怕伤到对方，我们怕我们自己伤不起，我们忘记了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忘记了我们都是坐同一条船上的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互为肢体。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软弱，也影响到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不争气的时候，当我不站在神的面前领受顺服神给我的呼召使命的时候，我也亏欠弟兄姊妹。从一只走迷的羊，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能原谅吗？我们不能原谅。随着死亡，我们能原谅吗？我们也没有办法原谅。有些苦读，有些不原谅如此的深，哪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原谅他们。如果对中国父母来说教育是个偶像，那我在想，对中国退休人士，偶像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养生？因为我们每个人过了一个年龄，我们都很在乎养生，我们发的朋友圈都是要吃什么吃什么什么啊，要注意 身体各种各种。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花很多精力，我们花很多金钱在养生肉体的健康。但有多少人会在乎你属灵生命的健康？有多少人会在乎你属灵生命的养生？有多少人会在乎你的情感生活的养生呢？你会发现老头老太太，我觉得 很奇妙，就是银行还没有开就在银行门口排队，超市还没有开就在超市门口排队。他们如此的积极的主动 来去办他们每一天或者明天都可以办的事情。但是面对不原谅，面对不饶恕，为什么我们却那么的推迟？我们必须等到对方认错我们才原谅呢？我相信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是一个健康，是个蛮有自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我们要活出来，主也给我们他的爱、他的赦免、他的饶恕。在全职服事的过程当中很不容易，但是有一个见证，当我想到这个姊妹，就常常神就借着这个姊妹来鼓励我。这个姊妹我对她不太认识，我只见过她两回。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她来到我面前，她说：弟兄，我跟我的丈夫离异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祖母，我不知道她的年龄，也许60多，也许50多，也许70多，我不知道。但她说她结婚多年的丈夫出轨，她不是出轨一次，而是她在外面有一个家，她的孩子都初中了。她告诉我，她嫁给这个男的的时候她是黑头发，她离婚的时候她是白头发。她很难过，她的心被伤透了，她的脑海仿佛不断地在重演那个男的对他的背叛，对他的伤害，就把他的信任践踏在地。但最感动最激励我的是什么？他不愿意停留在这个状态， 他告诉我说，请你为我祷告，我要原谅，我要原谅他，我要靠着耶稣走出去饶恕他。而当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关爱，上帝就好像懂他，告诉他，他完全全部都知道。这位姊妹对上帝的信心激励了我，我希望也激励了大家，开始这个饶恕的过程。诗篇42:7-8，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内心伤得很深，但是我们要打开，我们要求神亲自来介入。当我们看马太福音18和路加福音15的时候的结尾，你会发现神他是王，他也是我们的阿爸父神，在基督里面他已经赦免了我们。饶恕的过程虽然没有捷径，虽然不容易，但是站在王的面前，站在父神的面前，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原谅。我希望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用3年，我们用3个步骤，我们就可以饶恕。但在基督里面，唯有他知道，没有捷径，一步一脚印，他会领你走出去。当我想到一个朋友的时候，我去做一个家访，我看到 这位姊妹很有意思。她先信主，她就不断的祷告，神啊神啊，我只有一个祷告，我就希望我的丈夫信主，只要他信主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知道，当她 丈夫终于决定把信交给耶稣的时候，她就马上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说我想跟他离婚。因为她生命当中的伤，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伤浮现了起来。神要借着这些伤浮现起来来医治我们，来修复我们。当我去到他的家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家有很多小小的贴纸，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经文，都在贴在那边。我觉得很好，是第一个开始。但是当下上帝也提醒了我，我们要医治我们内心的伤，我们不是只是靠连写这些小小的经文的纸条贴在墙壁上提醒我们而已。就好像当我们有癌症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你只不可以只是把创口贴贴在我们的伤口上，我们要一步一脚印交托给神，求神亲自的来介入。我们要了解饶恕不是个选项，我们没有选择权不去饶恕，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耶稣也为着我们去十字架，他也为了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去十字架，他为了我们流出他宝贵的宝血，他也为了他流出宝贵的宝血。他对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主都已经赦免。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愿意开始这个饶恕的过程，我们必须把它举起来祷告，寻求神的原谅，我们必须放手。我再说多一次，我们必须放手，我们不可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不断的在重复那个画面，我们要交给主，理清责任，追究责任，以牙还牙。这会让饶恕容易一些吗？不，饶恕可以快点？很少。饶恕可以无痛吗？没有。饶恕常常犹豫不决，它有起伏不定，好日子和坏日子，饶恕与爱交织在一起，向前走，向后退。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试图饶恕，我们就在主的旨意里。当我们不再尝试饶恕的时候，苦读就开始。我们要继续努力，把我们 的一切都交给主，包括我们的不饶恕。我们要保持饶恕的心智来交给主。我们原谅他是对自己的一种恩典，不是因为他值得原谅，而是你值得饶恕带来的宁静和喜乐，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饶恕就是打开门让别人得自由，却发现竟然是自己是那个监狱当中的囚犯。你得了自由，当你饶恕你就得了自由。今天神也在通过他的话语在启示我们，我的小羊，你一切的过犯我早已经差派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这周日9点我就在这里等你，一切的错都让它过去，不需要紧紧地抓住不放。我早已经饶恕你一切的过犯和罪，也赐你恩典来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甚至包括你自己。天父爱你，也在这里等你进来，我要给你自由。饶恕吧我的小羊，阿们。
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请准备收奉献的弟兄姐妹同工到前面来准备。下面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能够鼓励我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奉献。10多年前在乌克兰，在我的老家，有位小伙，他是在夏令营工作，那个夏令营是美国人举办的。他呢是刚信主以后开始服侍，就做运动老师教小朋友，然后呢慢慢就学英文做翻译，然后负责敬拜越来越多。那他也发现他随着他的这个工作越来越多，他的工资也越来越大。美国人非常的大方，他的工作就得到报酬比较大。那他开始有一些顾虑，他说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多的想他要得到多少钱，但是呢一旦他的这个钱越来越多，很多人也开始说他其实这么认真可能就是为了美国人多给他一些钱，反正每个乌克兰人都这样吧。那么那个小伙当时也开始自己问自己，我到底做这些工作是很好，我们是分享福音，但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工作是为了得到这些钱，是不是那些人都说的对。那当时那个小伙他决定他2周拼了命工作，能工作多少就做多少，早起服侍去教小朋友，非常的喜乐。但他决定把他那2周的钱都奉献给教会。然后呢美国人当时他们付钱的方式呢是把钱就是塞到信封里头，然后写你的名字，然后就给你。那小伙收到那个信封，他不看里面有多少钱，他直接就是下一个主日的时候就把那个信封放到那个箱子里头。当时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哭了，他特别感动。我就想啊，也就那么一点钱，当时为什么牧师就这样哭？他说不是因为多少钱，而是因为他想证明自己，也告诉上帝他做的那个工作不是为了得到钱，而是真正的想敬畏上帝。我相信我们做的工作可能不都是跟上帝直接传福音有关系，但是在里头绝对有服侍神的部分。一旦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神，把里面的钱一部分要给他是理所当然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那个16岁的小伙，他的信心让他能够完全的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你。刚刚信主啊，热情的他啊，让我们的心一样，让我们所有一切的能摆上给你，因为首先是你给我们的，给我们天赋，给我们机会。虽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或者怎么样，但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所以一旦我们给你这些钱，我们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是蒙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主啊，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